还有伦理道德啊。前面的三条，一体、二用、三变，是科，从理上讲是哲学，从事上讲是科学。啊，四德是伦理，是道德。啊，后面五执六观。那是修行的方法啊！无执是讲放下，六观是讲看破分量不多，华严的精髓尽在其中。那么从这个地方说，就是施主在解上圆满了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实行呢，身心正，故名为行。意欲前解，一起行故。解了以后得真干才行啊，那不干不是假的吗？啊，解了之后有没有不干的呢？有，我们看到太多了。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跟这个张家大师请教过这个问题，老师，我是看到很多人懂得了，但他没做啊。老师怎么回答我呢？老师摇摇头笑道，他不解。以后我们想想了很久，是有道理，而且老师有个九个比喻啊，他比如说是我在桌子上摆了两样东西啊，一样啊是一堆这黄金，啊，这一边呢摆的是黄铜，一个乡下人也没见过金，也没见过铜。啊，我说我这个这两对送一对给你，你选哪个？他选黄铜，他不选黄金，不认识。如果真懂得的人呢，他一定取黄金，不要那个黄铜。啊，这个比喻钱呢，我们能理解，这不是货。啊，今天这一边把佛法摆在这边，这一边是现在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摆在这，你要哪一个？他要五欲六尘，他要名闻利养，他不要佛法。啊，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能够麻醉你一时啊，像吸毒打吗啡一样。那佛法能叫你得到永恒的快乐，不是祸吗？有什么法子呢？啊，所以必须你先要识祸啊，然后你起行，那是受用啊，你真的受用啊。啊，起行 行是身心增。身心是什么呢？要修一切诸善行故，喜欢呐、喜欢修善呐、修善一定断恶，恶不断，他怎么能修善呢？啊，普通一般讲身心，啊，都讲好善好德，没讲错。啊，跟这个地方讲的要修一切诸善行啊，意思是相同的。可是对于一般初学的，啊，在佛法没深入的，还是不能够透彻理解。所以我在过去，在20多年前呢，常常想这个问题。啊，这个菩提心，这个三心，怎样讲让大家能够容易了解？啊，所以我就选择《无量寿经》上这个修行纲领，啊，清净平等觉，我就取了这个。啊，这是身心。那么身心正呢？这就是清净心现前了，平等心现前了。诸位要知道，清净心是戒，功夫得力了。啊，戒的功夫得力了，你心清净了。啊，戒的功夫怎么得力呢？你肯放下了，心才清净啊。你不肯放下，你心怎么清净？啊，真放下了。是在心上放下，思上放下不放下了没关系啊，那什么功夫到家的人才行啊，功夫不到家了，思上没有放下，他还有牵挂，有牵挂呢，他心就不清净啊。所以佛教的我们先要从思上放下，然后你心才能清净啊，也在事上不分别了，你的心才得平等啊。所以平等是属于定啊，清净是属于戒啊，戒的功夫得力，定的功夫得力，哪有不开智慧的道理呢？那觉就是开智慧啊，智慧就开了啊。所以我感激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没保留，你看我们见面，我第一句话就问他啊，我说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，我知道佛法的好处啊，我也非常喜欢啊，我向大师请教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叫我很快契入境界。我这个问题提出，他老人家看着我一句话不说，那眼睛眨都不眨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等他老人家指教。我们这样看了半个多钟点， 他才说了一句话：“有。”啊，我们听到有，这个精神马上就振奋起来了。他又不说了。啊，这一次大概停了有六七分钟，啊，不像前面那么长了。啊，停了六七分钟，跟我说：“看得破，放得下。”这种教学法现在没有啊，古时候有，古圣先贤传法就是这样的。我提出问题，为什么不立刻答复我呢？我心浮气躁，所以他看着我，等我整个心情定下来了，他才跟你讲。那讲一个字有，这有，我们那个浮躁又动了，动了他又不说了。必须等到你整个心情定下来跟你讲才管用。为什么呢？你一生不会忘记。古人教学方法跟现在人不一样啊，但是现在用这种方法去教学，学生都跑光了，学生不懂事啊，这高明，最高明的教学法啊，你没有定力不行啊。我亲近过这样的圣旨啊，我那个时候年轻26岁啊，这个老人家非常喜欢我啊，大师那一年65岁啊，我26岁，他58岁过世的啊，在晚年我能有机会亲近3年，每一个星期见面一次，2个小时。啊，在台北市青田街，我记得8号。啊，这是当年政府给他一栋住宅，啊，是日本式的建筑，啊，一个别墅。外面还有个小的庭院，啊，到20-30年之后，我才知道古人讲的四禅，哦，原来四禅就是这样的，啊，我跟方老师。跟张家大师啊，都有这个意思，没有说穿，没说出来啊。张家大师圆寂之后，我亲近李老师，李老师说出来了啊。那两位老师没说出来，但是做到了。啊，李老师怎么说出来的？啊，这个我在讲习里也说过几次，大家听听也好，以后啊可能没有了。啊，我到台中去拜访他，啊，说明意思，想跟他学经教。啊，那个时候有朱金咒老居士的介绍，灿云法师的介绍，这两个人都是李老师很尊敬的善知识。啊，我拿了介绍信去见老师， 老师见面之后，态度慈悲安详，也很严肃。给我约法三章。三个条件，你能够同意，我可以收你做学生。你在台中修学，如果觉得不能接受，你可以另寻高明。那第一个条件，你过去所学的，无论是跟方老师学的，跟张家大师学的，我都不承认。你到我这里来，从头学习，这是第一条，确实真意很严肃啊。第二条呢，从今天起，你所阅读的文字，无论是经书，普通的书籍，没有经过我同意，不准看。那么还有一些呢，大德们，出家在家，在各地方讲经，讲学，不准听。这第二条。这就一共这三条啊。我听了之后啊，真的很震撼啊。想了大概有五分钟，我接受了。依教奉行。然后老师告诉我，我给你这三条，有期限的，多长期限呢？五年，一定要遵守五年。所以你看，过去所学的不承认，从头学习，所以他教我东西，我决定不能说，过去方先生怎么说的，这个张家大师怎么教我的，那不要提，不承认，老实听教诲就对了。这个老师是真的给你负责任的了。所有东西不能看，什么人讲东西不能听。这一下子就清净了很多，三个月之后就见到效果。为什么呢？妄念少了，智慧增长了，真是佛法里面讲的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！可是你要真的执行啊！老没得老师同意东西不能看啊，老师给你同意给你看的不多啊，那就什么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，你要真听话才行。那不听话的，不听话的你就学不成功。有没有不听话的？不听话有啊，很多啊。我那个时候以为老师收的学生的时候个个都是这样条件，结果一打听没有，专对我的。 啊，因为我学佛的时间不长。我到李老师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我学佛在五年，啊，而且不复杂，啊，我就跟两个老师，啊，跟方先生学哲学，跟张家大师学佛法，啊，很单纯呐，所以老师还可以教我，如果学多了，学复杂了。不能教了，为什么？先入为主，你的成见很深，老师要把你那个东西去掉的时候很困难啊，都一般点点头，好吧，你到这边来听课吧啊，不会要求你啊，所以这个是古时候的事情，我遇到了，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知道的，99年，我移民到新加坡，在新加坡遇到演培法师，啊，这也是我很尊重的一位老法师，他大我10岁，啊，以前在善导寺做过方丈，啊，他在善导寺讲经，我常常去听经，我们认识。这一次到了新加坡呢，他听说我去了，他在机场迎接我。啊，有一天他请我到他的道场跟大众讲开示。我就把我学习的经过告诉大家。啊，我说大家现在难得了，演培法师是一代的高僧呢。要好好亲近他，就谈到这些过去跟李老师这个三月法三章的事情。啊，我讲完下来之后，啊，在小客厅里面喝茶，他就告诉我，他小时候，他很小出家，10几岁时候住关中寺，地贤老和尚。主持这个道场，也看中他，也给他这3条。我一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不是李老师的专利，是我不知道，啊，是在中国时候代代相传都是这样的，代代老师看中你了，才给你约法三章，啊，才知道，以前不晓得，李老师也没讲过。啊，所以我一直是以为，啊，他的这个条件就不是的。啊，地贤法师对演培法师也是这三个条件，可是演培法师没遵守，偷偷的溜了。啊，没有让老和尚知道，他跑掉了，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闽南，厦门。啊，太虚老法师在那个地方办一个佛学院，闽南佛学院，他就跟太虚法师去，对，说出这么一段故事，我听了之后，我替他惋惜啊，如果他要不离开地贤法师，那他的成就不得了。那么太虚大师搞的是新的学派啊，办这个学校啊，完全是用现代的这种教学方式来教啊，就变成学术了啊，就是佛学了，而地老传的是学佛，学佛跟佛学不一样。啊，学佛是从心地上去领解，去领受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机缘多么难得！啊，演培法师也走了，也往生了。 他专攻为师，啊，法相为师。所以行，实在讲呢，就是把你所信的，你所解的，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，不是别人的。我从释迦牟尼佛中学到的，变成自己的，叫成就。啊，佛法的一些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，佛法里面讲的是规矩啊，伦理道德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，这真的受用。那佛法在哪里呢？佛法在我心行上，我的身口意三业就是佛法，这叫学佛了，而不是经教所讲的与我身口意不相干呢，那就错了了。那你没有学佛，你学的什么？学的是佛学啊，不是学佛。学佛要像佛了，你真的把释迦牟尼佛学到啊，学得跟他一模一样啊，这叫学佛。释迦牟尼佛不容易啊，啊，所以李老师，我跟他十年，啊，五年满了，我就向老师报告，我说老师，我收你这三个条件很有受用，他就笑起来了。我说我希望呢再延长五年，他说好，所以我遵守他老人家这三条约法了是十年。这佛法扎了根呢，啊，确实就是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。啊，决定要把学习的东西啊，与自己的身口意相应。啊，所以这个里头解就非常重要了，因为你解的时候，你才真能做得到。啊，比如说，别人啊冤枉我。啊，回报我，陷害我，我还是以善心去对待他。这个你要不把理贯通啊，很难做到啊。那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啊，修忍辱波罗蜜，遇到割力王。割力是梵语，翻成中国就是暴君。啊，遇到这么一个不讲理的，啊，这个国王把他凌迟处死，没有一点怨恨呐。啊，而且还告诉割力王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。第一个得度的弟子证阿罗汉的乔成如尊者，就是割力王的后生，说话真算话了，不打妄语啊，啊，没有怨恨，我成佛头一个要度你啊。这个如果对于诸法实相不是真正通达明了，做不到啊。诸法实相是一回什么事呢？ 你真正通达明了，宇宙万有跟我自己是一体，一体还会有怨恨吗？啊，我想很多同学有这个经验，啊，我自己也有不少次，啊，不小心呢，牙齿咬了石头了，石头咬破了，那石头怎么样啊？是不是还要报复呢？那是不是还有怨恨呢？没有，为什么？一体嘛。你要知道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。他用什么方法来陷害我，你也会一笑了之，不会与他计较。啊，是解解得深呐，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。凡是出现这个问题，是迷于法相，啊，就世间的人不知道是一体。啊，佛在经上。大乘经教里常常讲这个，也讲得很比喻比得好啊。他把我们发心比喻作大海，性海。那我们每个人呢是什么呢？是大海里面的一个水泡。迷了之后以为水泡是自己，觉了的时候知道整个大海是自己。那这水泡是什么？我执，我执破了之后啊，哦，原来大海是自己。大海里面所有水泡，虽然还没有破的，还是自己。它总有会破的一天，只是早晚不同啊。不管它破不破，反正它没有离开大海，它还是大海水。这个比喻好啊！啊，大乘教里面佛常常用这个比喻。来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，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就错了。起心动念是根本无明，分别就更错了，执着是严重的错误啊。虽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那是什么境界呢？叫一真法界啊！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讲诸佛如来自己有份，自己也是诸佛如来。我自己不到那个境界，这境界怎么会现前呢？啊，那么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怎么来的？分别来的，你有分别心就现四圣法界。六道轮回从哪呢？执着来的，你有执着，六道就现起了啊。所以它不是真的啊，六道随着你念头在转呢，你哪一天这个念头断掉了，我不再执着了，六道马上没有了，像你做梦一样就醒过来了。啊，梦中境界还记得，那叫什么习气啊？其实醒过来的时候是一场梦啊！啊，哪一天你连分别都放下了，十法界还是一场梦，你超越十法界了啊！你回归到一真法界了啊！一真法界。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啊，华藏跟极乐是一不是二啊，一切诸佛十宝庄严土都是相同的啊，全是自信变现。心现识别啊，不过那个情识里头还没有分别之处啊，由此可知 我们只要放下执着，这叫功夫啊！啊，身于意里头执着没有了，找不到了，你就超越六道，证阿罗汉果了。那么我人还在这个世间，我已经证得这个果位了，啊，这在佛学一个名词叫有余依涅槃。涅槃是你证的，证的是什么？你的身体还在世间，爱不爱死呢？不爱死啊，真的你生死自在，你想什么时候离开就什么时候离开，你离开知道自己到哪里去啊，证阿罗汉果，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，如果连习气都断了，那功夫高的啊，你就生圆觉法界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，念佛求生净土那就是太殊胜了啊，来生到哪里去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，这是无比的殊胜啊，所以没有看破你就不能放下，叫一劫起心再看摄像，社会像，社会像大悲憎恶，名为愿呢、啊。回现回前解行，愿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你看看，社会像不为自己了，啊，为自己的事情啊，已经告一段落了。啊，自己你看看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得到了，大慈悲心啊，自自然然流露出来。为什么呢？是信德啊！要知道，菩提心全是信德。啊，所以学佛没有别的，学佛就是我们在没有证得之前一定是要与信德相应，虽没有证得，我们的方向目标是正确的，一点都没有乱啊，在这个里面你叫行菩萨道，你法喜充满了、啊、真的是长生欢喜心啊！啊，世间人不但人不能跟你相比啊，三界二十八层天也没办法跟你相比，这都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所以慈悲心流露出来了啊，慈悲心是你有能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了啊，所以这叫愿啊。你看看舍住那叫住处啊，住在大悲心上啊，舍行呢身心圆满了，社会相呢大慈大悲露出来了啊，大慈大悲露出来呀、啊、回前戒心，这回向呢 啊，前面的结，前面的行，啊，结是十住修的，行是十行修的，啊，那个修成它起作用了，啊，成就大愿，愿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这个回向，用现代的话，服务社会，帮助一切众生，是弘誓愿里头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的目的，底下这两句好啊，愿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这个助生众生是指十法界。啊，不是说的六道，啊，包括十法界的众生。为什么？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了，虽然脱离六道，他没有见性啊，啊，虽没有见性，他依旧用的是阿赖耶，但是阿赖耶纯粹用善的那一面。不善的那面他没有啊，这个很难得。就是说呢，他们都是佛菩萨的好学生，个个都是依教奉行啊，断恶修善啊，不像六道，六道善恶混杂啊，是在那里断恶修善。恶断的不干净，善也修的不圆满，这是六道里面的这个状况啊。四圣法界的时候呢，那个不善呢，断的很干净啊，善法呢修的很圆满，它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一次我在此地。这个治亚洲病啊，那么也建议，因为现在灾难很多啊，同学们应该认真学佛啊，多念佛啊，也提倡三时息念法师啊，做这个护国卸灾法会啊，做了几场，我也接受邀请啊，在法会里面呢跟大家讲几句话啊，总是时间太短讲不清楚啊，主要的呢是说明这个法会的有没有效果，为什么要做啊，说明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也特别抽了一点时间，好像用了六个小时啊，我讲了个题目，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，人不能没有福报啊，一定要修福，修福呢一定要懂得改过忏悔，业障忏除了，福报就能显现。人有福，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有福，就富人居富地也。为什么？山河大地，树木花草， 它有变化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为什么会有变化？它随着人心在变化。人心善，没有一样不善。人心不善，它就变得不善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那是福地从哪里呢？福地从富人来的。人要是没有福报，这个地有福，那为什么呢？过去在这个地方住的人，他有福，这他有福啊。那个人不在了，走了啊。现在这批人来的时候没有福报啊，喜欢造作一切不善业，他住在这里，他住上个两三年，这个地方的那个福就没有了啊。我们中国人俗话讲风水啊，他的风水就原来是好的都变坏了啊，所以才发生一些灾难啊，水灾呀、啊、旱灾呀、啊、地震呢、啊、风灾呀、啊，这种就出现了啊。我们相信佛的话，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一切法包括树木花草，包括山河大地，包括自然现象啊，都是从心想生。啊，那我们心想善，没有一样不善；心想不善，那全就坏了。啊，所以现在整个地球成了问题了，所以很多人地球病了，真的病了，而且病得很严重。什么灾难都出现了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要是概括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。现在人心都不善啊，造成，这才是造成今天整个世界灾难的第一个因素啊。怎么知道的不善呢？我们中国老祖宗说了两句话，就把现在这个状况的真正的因说破了。这老祖宗的智慧真了不起啊。啊，老祖宗怎么说的？他说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这两句话就把现在状况全说了。而且呢还告诉你怎样拯救。啊，你看看现在全世界。啊，各地方所宣扬的是什么？啊，我们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全都是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。啊，哪个带头呢？邪淫带头。啊，我们走在街上看到这些广告话，都是在宣传邪淫，邪淫宣扬万恶，这还得了吗？这社会怎么会不乱？怎么会没灾难？啊，我们把真的原因找到，科学家没找到啊。怎么样拯救呢？提倡孝道就行了。百善孝为先，只要把孝做到了，人就有福报了。啊，这个孝具体从哪里呢？弟子规上两句话：身有伤，贻亲有我。啊，所以孝什么？首先要自己身心健康，那是孝顺父母。德有伤呢，贻亲羞。那我们好好的让自己身心健康，让自己的这个有品有德，这真正孝顺父母。你看看，这不就对治了吗？万善之首啊。 是孝道啊。所以孝道能救这个社会啊，能救这个灾难啊。啊，所以是福，什么是福？孝道就是福。啊，那是万福的核心。你要能找到的时候，你就懂得怎么修福了。啊，唯有断恶修福。啊，恶就是邪淫，这个要断。啊，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。啊，这佛教给我们的。你看净业三福，头一句孝养父母，第二句奉事师长。为什么？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。啊，中国几千年来长治久安靠什么？就靠这两样，孝亲尊师。啊，所以几千年来维系了中国的大一统，啊，维系了社会的安定和平，啊，政治上的长治久安，就靠这个东西啊！啊，所以在社会上要提倡孝道啊！啊，佛法是四道。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孝道没有了，佛法一定会灭掉。啊，佛法是以孝道而生存的。啊，所以你看净业三福第一句话，孝养父，你想想这个意思多深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要救我们的家庭，救自己，救家庭，你要讲孝道。啊，那自己得救，你就能帮助你的亲朋好友，啊，帮助你的邻里乡党，自度而后能度人呐，这个就是愿一切众生利苦得乐，真正的落实。你今天不从这上下手的话，你怎么能利苦？你怎么能得乐？啊，讲什么都是空的。啊，我们中国古谚语有所谓：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老人教我们断恶修善，老人教我们孝养父母，教我们奉事师长。啊，你要不听的话，你要随顺今天这个社会这种风气，啊，只是坏到透顶这种风气，你怎么得了？啊，所以社会上人也都知道，这个风气是邪的。啊，是不正的，是歪的，是乱的。啊，确实是有严重问题的。啊，那么利苦得乐，我们现在知道了，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推动，来落实。教学啊，啊，古时候的佛教寺院庵堂它是学校啊，每一天讲经教学啊，它是一种社会教育啊，里面的内容你看伦理道德因果啊，科学哲学它都讲啊，而前三个科目是讲的最多啊，普及教育啊，现在寺院庵堂不讲了， 所以佛教衰了。啊，如果还要不讲的话呢，我相信30年之后佛教会灭了。啊，这个话今天我在此地讲。早几年前我在日本讲过。啊，我也警告过日本人。啊，佛门弟子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把佛教的经典弘扬出来，佛教没有前途啊。这个大家要知道啊。啊，我跟水谷新正先生讲，啊，这是当代的日本佛教的一个领袖。啊，我们相处的关系也非常好。啊，在一起无所不谈。啊，所以希望我们认知。希望年轻人真正的觉悟回头。发现。学习经教啊。啊，就像当年我在台中，我还没有发心，我只是想学佛，没有发心啊。不敢呢，发这个心呢，啊，要上台去讲经。李老师鼓励我，啊，所以我这个讲经是得他老人家的教诲，啊，才走上这条路，啊，原本只是自己修行，啊，当个自了汉呢，自己就很满足了。啊，老师告诉我不行。啊，那个张家大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弘法利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